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读书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，古道柔肠，侠肝义胆，挺剑纵横天下的自由豪迈令人深陷，刀光剑影，爱恨情仇，生死难料，又叫人感到唏嘘叹息。踏上社会以后才知，原来人生在世就如行在江湖，命运的齿轮滚动向前，人皆身不由己。我们不知道谁在我们的心里播下输赢的种子，但知道哪怕再卑微，再引入尘埃的生命，我们都想为自己赢一次。许多人把人生当作大大小小的竞技场和五彩缤纷的赛道，活着的目的就是要进入到更大更强的竞技场，要在每一个哪怕微不足道的赛道上脱颖而出，跑赢别人。为此目的不懈努力，不择手段。可到人生暮年，回望这一生所积攒的一切，有多少东西是可以带入到永恒，或能够将自己带入到永恒的呢？信主以后，唐曼我渐渐明白，人的一生看似在与命运抗争，与世界抗争，但其实是在不断的与罪抗争。而江湖险恶，人靠自己要么孤单无助，心灰意冷，要么恶念丛生，丧尽天良。依靠神究竟有多好，谁信谁知道。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诗人勉励今天的我们说，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，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因为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到五章第一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经文说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读完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会说了，审判有什么好怕的呢？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对于世人来说，审判的确很可怕，但是对于信徒来说呢，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，并且忍耐到底，就必得救，无需惧怕审判。那么今天你若仍旧害怕未知的将来或者是神的审判呢，那么就要提醒自己了，神他是爱，神的慈爱是完全的，把注意力就集中在神他对我们无限的爱上啊，再让他透过我们来去爱别人，我们的恐惧啊就能够来除去了，我们也可以蛮有信心的来去面对将来了。约翰就指出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那么请问，今天你有感受到这份从神而来的长阔高深的爱吗？神的爱是人间一切爱的源头啊，好像烈火一样的蔓延。神爱他的儿女，在他们的心中就燃起爱火，使他们能够去爱别人。神的爱通过圣徒使别人来去得到温暖。好，或许有人还会发出疑问说了，怎么样才算是爱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爱呢？那么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如果我们说爱神，但却除了每个星期天惯常的参加崇拜之外，而不再付出什么代价，那么这种爱就太容易了。真正爱神与否啊，还要看我们是怎么样对待身边的人的，包括自己的家人以及教会的肢体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真正爱神的绝不会不去爱人的。约翰一书五章一节，约翰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。家庭常被视为是一个单位，那么因此不能够只爱家庭中的某一员，但却瞧不起其他的家人。那么这节经文可能也反映出了孩子具有父母性情的一个观念。约翰就强调说了，耶稣是基督。那么在这里，耶稣和基督分别表明了基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。诺斯底主义者他们就否认耶稣啊，现在自由主义者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，他们都不是从神所生的。那么约翰就指出了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。那么这里所指的信，它是现在时，而生它是现在完成时，因此信是从神而生的结果，也是凭据从神生的。那么这一句与其说是指基督啊，不如说是指神的儿女，就是圣徒。那么约翰在这里呢，就把属神的生命啊做出了总结，他就再次提出了教义方面的测试啊，或者是可称之为是信仰方面的测试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头三节经文提到了信心所产生的果效，先是从神而生啊，继而爱神，然后呢是爱其他的信徒，最后呢是遵守神的诫命。那么首先提到的是有从神而生的生命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。那么这里所说的信，不单单是指在理性上承认事实，而是接受耶稣是基督，把自己的生命啊完全交托给他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从神而生，我们就必定会爱他，不但如此，我们也会爱从他所生的儿女。那么这里就说明，我们要爱所有的信徒啊，不单是那些在地上某处在一块去相交的圣徒。从神而生，那么这句话呢非常的重要，参加教会或者是行过一些仪式，这和从神而生啊是毫无关系的。你若是从神而生，我希望你参加教会，也参与教会的圣餐等仪式，但是请留意，遵行仪式并不能够使你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重要的是，你是从神而生的吗？你真的重生了吗？你若信靠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就重生了。爱神就是得到重生的一个最好的证明。你爱你的天父，他生了你，你也会爱所有神的儿女的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弟兄姐妹。这不应该受到某一个教派、某一个教会、某一个族群、某一个派系或者是团体的限制。重生的人应当爱所有重生的人的。那么约翰一书就教导信徒如何对得救有十足的把握。约翰就一再提出证据了， 证明信徒是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经文说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你看，神的儿女会在生活中啊来去操练神的公义，这并不表示神的公义是不平凡的，或者是不正常的事儿啊，或者是偶尔为之的一件事儿，不是。你要把神的公义啊作为你行事为人的一种常规。有时你会跌倒，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公义它就是你行事的一种常理了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，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你看，神的儿女啊，他们是不会故意的犯罪，圣徒不会沉溺在罪中，也不会以罪为乐啊，更不会让罪成为他的生活重心。罪人的生活形态就是罪行，他会常常活在罪中，你也不必指望他会改变。我们归向基督之前，我们都是活在罪中的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，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你看，神的儿女啊，一定会爱其他的基督徒的。那么请问，你爱其他的信徒吗？这是另外一个试验，可以让你确信自己是从神而生的。好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，约翰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你看，靠着对神的信心以及神所赐的力量，神的儿女啊一定会胜过世界的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你看，神的儿女他们一定会远离撒旦的。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给神的儿女啊就举出两个证据，两个胎记，我们稍后啊再细谈这个部分。那么约翰在这一章就强调，信徒成为神真正的儿女之后啊，必须面对的考验就是爱、顺服以及真理。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爱、顺服和真理就是神儿女的一个印记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，没有人能够对此来提出有力的反对的意见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约翰一书五章二到四节。约翰一书五章二节经文说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好，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他的诫命，那么是指什么诫命呢？就我的理解，这里所说的诫命呢，不是旧约的律法，而是主耶稣在世上时他所给我们的命令。例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十诫，而是罗列了多项主耶稣他的命令，包括要常常喜乐、不住的祷告、凡事谢恩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今天的信徒应当要守的诫命。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遵守这些诫命，并把神的诫命啊作为生活的准绳。神的儿女应该心里边向往以及渴望这么来做。正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所强调的那样，神的爱与对弟兄的爱是不可以分割的。那么原因有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就是神爱弟兄如同自己，那么因此爱神的人不能够不爱神所爱的人。那么第二，爱弟兄这个是神的命令，这一点呢显得是尤为重要。第三，爱的属性已经决定应当爱可怜的弟兄，如同神爱我这个可怜的人一样。好，那么信心的另外一个果效就是遵从神的诫命。我们如果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那么真正得救的人，他们会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他们渴望实践神的心意。我们甘心乐意遵守神的诫命啊，以此就表示了我们对神的爱。主耶稣就说了， 他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。约翰一书5:3经文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约翰说，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约翰的意思不是说信徒遵守诫命的时候啊，不会遇到任何的难处，不是，而是说诫命正是重生的人他们所喜爱的。你若吩咐一位母亲要妥善照顾自己的儿女，你就是吩咐他来去做一件他比较喜欢做的事儿了。主的诫命对我们来说是最为有益的，也是我们里面的新人啊最为喜欢的。那么按照字面上的翻译，难守的它就是沉重的意思。神的诫命啊不是沉重的。那么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啊不容易遵守诫命，不是，而是这些诫命啊不是给遵守的人增加负担的。约翰强调的就是神的儿女啊，他们会渴望遵守神的诫命，他们愿意练习，愿意遵守这些诫命，心里边一点也不作难。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很重的宝宝，有一个妇人她看了就很舍不得，她就问这个小女孩，她就说了，她说，小妹妹啊，你抱这个小宝宝会不会觉得太重了呀？小女孩就回答说了，一点也不重，因为他是我的弟弟。你看，因为他是你的弟兄的时候啊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约翰说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那么重点就是因为爱是我们的原动力，所以遵守这些诫命啊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重担了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来说的，很多年前有一家人坐着牛车来到一个小镇上，他们把牛车就停在一个小店的门口，那么家主便走下牛车与坐在门口的老板去搭讪聊天。家主就问道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小镇呢？老板就反问他说，这个嘛，你们是打哪儿来的？家主就回答说了，我们那个小镇呢，好极了，大家呀都彼此认识，都能够彼此照顾，互相关怀，他们的为人真好，我们实在不想离开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们想搬到城里边去，我们还拿不定主意要在哪里定居。那么这个小镇是一个怎么样的小镇呢？老板他就说了，这个小镇呢、和你们原来的小镇一样，它就是那样的小镇。那么家主听了之后就高兴地说，这么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定居了。于是他们就把牛车啊赶到大街上。没多久，另外一辆牛车也来到小店的门口，牛车上就走下来一个人，他就问老板说了，老板呢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小镇呢？这位老板呢，他就用同样的语气就问他说，你是打哪儿来的？那个人就回答说了，哎呀，我们巴不得尽早的离开那个地方，再也没有比那个地方的人更加刻薄的了，他们跟邻居不亲，又不会帮助人，我们在那里啊交不到朋友，所以才离开那里的。那么老板呢就对这个人就说了，他说，我想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也是这样的人的。于是这第二辆牛车的人他们就决定啊继续来上路了。那么镇上有一个居民，他一直坐在老板的旁边，他就问了，请问你为什么给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的说法呢？老板就回答说了，我已经学会了，你去的新地方和你离开的地方是完全一样的，因为你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我告诉你，身为神的儿女，不应该指望别人为自己来做事儿，而是要以行动啊来表达自己对别人那种真诚的爱还有关怀的。约翰福音13:35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，你若爱主耶稣，爱天父，那么就会爱其他的信徒的。你知道你是在遵守神的诫命，而这些诫命呢也不会成为你的重担。马太福音11:30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若真心爱主，诚心想侍奉主，遵守这些诫命呢就不会成为你的重担了，教会的事工和其他服事啊也就不会太难了。 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的教授教导这卷书信，他就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不久之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啊，提到有一个人在印度啊待了5个月，那么回来以后，有一天他在家里和几个朋友就谈到在印度的旅程啊，话题就转到了宣教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就凭着他在印度5个月的这点经验，他就说了，他说，我不喜欢在那里传道的宣教士，我在印度这几个月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，说句老实话，我连一个宣教士啊都没有看到，我觉得教会花这么多钱在宣教的事工上都浪费掉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位老人，他安静地坐在旁边，他一直没有说话。这个时候啊，老人他就开口问道，说了，他说，对不起啊，你说你在印度待了多久？那位先生就回答说了，5个月。老人又问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那位先生就回答说了，我去打猎，去打老虎。老人就问道，你看到多少老虎？那位先生就回答说了，还真不少呢。这位老人他又开口问道，啊，真奇怪，我在印度待了30年，从来没有见过老虎，但是我见过好几百位的宣教士。你到印度去打老虎，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老虎。我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工，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的宣教士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全在乎你在寻找什么。那么请问，你关心神的事工吗？你在乎传扬福音吗？有人说，我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吗？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参与这些事工。神的道正在传出去，而且正在人的生命中来发挥果效。约翰一书5章4节，经文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常听到信徒说得胜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新约圣经很少出现这个字儿，什么能够胜过世界呢？答案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信心使我们来得救，信心使我们蒙神保守。我们因信得救，因信行事，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。只有信心可以使我们来胜过这个世界。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仇敌，约翰曾经提到过这个仇敌。在约翰一书2章15节，约翰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那么世上呢，有属血气的，有属世界的，还有属魔鬼的。有位学者他就说了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复杂了，信徒虽然活在这个世上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卑鄙的邪恶的世界中，很容易陷入到其中的陷阱里头。那么旧约圣经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一点，那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这个例子。那么首先我要声明，应许之地不应该被比喻作天堂。有些诗歌把迦南地啊就比喻作天堂，说那是基督徒将来要去的地方。那么这样的比喻啊，不符合神在圣经里头的教导。其实迦南是代表基督徒在地上啊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还有态度。我们可能生活在旷野中，今天有很多信徒啊，他们的确生活在旷野中，尽管有时他们以为过得很快乐，但其实一点趣味也没有。在旷野的生活不可能有趣儿的，在旷野里的岁月啊，并不容易来过的。但是在迦南地，神的儿女却可以享受到神所赏赐的一切属灵的福气的。约书亚进到迦南，这并不是别人奉上给他的。如果我们要享受属于我们的属灵的福气的话，那么就必须先认清这一点了，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打一场非常激烈的战役。仇敌占领了那片疆土，不经过一场战役的话，仇敌绝对不会让我们来得到任何的拯救或者是胜利的。约书亚进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有3个仇敌对他虎视眈眈，他如果不征服他们的话，那么就不能够占领迦南地了。那么第一个仇敌就是耶利哥，他代表世界。 这是约书亚要攻占的第一个目标。本来约书亚打算把迦南一分为二，一次先攻取一部分。那么第二个仇敌，它就是小小的爱城，它代表血气。约书亚他派遣一小撮人马，他心想啊，这很容易就可以拿下这个城的。但是没想到约书亚在这里他就打了败仗。很多信徒战胜了世界，却总是败在血气的手下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很多圣徒不参与世俗，但却在教会里边乱讲闲话啊，任性妄为。他们可以围绕耶利哥城去吹号角，但却不肯围着爱城来去吹号角。好，那么最后一个敌人就是基遍人了，他们代表魔鬼，他们就欺哄约书亚。那么从亘古以来，魔鬼他就是说谎的，那么到今天呢，魔鬼他还在欺骗，他还在使诈。让我们从约翰一书五章四节的角度来去看耶利哥，经文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你若是神的儿女，那么就要来胜过世界了。你说怎么能够来得胜呢？这不是靠打仗，而是凭着信心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基督徒胜过世界的意思是要胜过世界里的罪恶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这确实没有人能够做到，但依靠主的人必然得胜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被无数人已经或正在践行的真理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。不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不是普通。是普通的奇妙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这本书虽然古老，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。